各位好，今天3月8号，我是午夜三人，吃了吗您呢？今天做这期节目呢，是我整个观察了大概一周多的时间，然后呢，发现昨天中共就是咱伟大的党卫军，他那个军机呢又开始绕台了。但是在那之前呢，有大概一周的时间，基本上就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军机，就是他那个飞机啊在绕台，这个在旋转。昨天呢开始有一点恢复，大概是2架飞机哎过去了。那这个频率呢，实际上而言比原来的力度要小的太多太多了。原本的频率是一个常态化的军机绕台，这个频率，大概是尤其是赖清德总统呢，上任以后啊，就职以后，那几乎呢每天都有这个咱党卫军的军机啊进入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有时候呢单日啊有数十架次。月平均呢，大概超过300架次，这是24和25年高峰的时候。去年25年的时候呢，统计呢达到了5709架次，这是由那个中国就是台湾民进党的中国数据中心这是统计的。那但是这最近2个月呀，哈，频率呢其实是有变化的，整体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一个月呢是270架次，但是也有一个统计呢，那逾越中线呢是大概有166架次，2月呢大概呢只有147到190架次。当然你也可以说2月大家都放假嘛，对吧？都这个有春节要过，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确实是比去年的，就是说比去年的同期是要少了，比去年的1月份放假也同样春节放假的时候也会少。因为解放军的这个所谓的咱党卫军嘛，他这个放假他应该战备是不歇的，而且对台湾这某种程度的施压呢，他也本身也不太愿意让你歇着，对吧？尤其是在你放假的时候，更给你在这块军机绕台，他有一个更大的压力在你头上，这个实际上来讲意义是不大的，就是说他休息这个春节是不大的。所以呢说白了，就是这2个月的时间点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党卫军的这个军机绕台频率呢确实是一直在下降当中。所以说呢2月份呢有13天的时间，就是0架次入侵过中线，对吧？那远这基本上就等于是没有了，尤其是到了这个27号，就是上个月的27号，一直到应该说到前天3月6号的时候，大概一周的时间一架次都没有。哎，那我们就会问说，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一个变化？那我个人认为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是两会期间和那之前的一段时间呢，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原本的数据也显示它的这个军机绕台的数呢会稍微少一些，但是不会少到这个程度上，因为这是一个这2个月一直的趋势。那个原来两会期间的军机绕台会少，那是少不了太多的，这个也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它一直在下降，这是一个。那这个两会呢可以说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应该各位也都很清楚，就是这个月底嘛，对吧？川普呢要过来访问。那这种访问呢肯定是说会中国这边会释放出某种程度的善意。因为台海关系肯定是川普在这边的一个重点谈的一个方面嘛，当然他谈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定中方的这个说法还是美方承认这个一个中国，反正诸如此这种话，可是呢他一定会有一个这种表态。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可以肯定的来讲是整个的指挥链出了问题，对吧？因为咱们可以看到从张又侠这块被弄下来，所有的能够实战的干部基本上全都被弄光了，就是曾经打过实战都光了，只有从政治线上升上去的这样张生民这样的还在保留当中。而且呢中国军队的这个指挥链被摧毁，这个不是起自今天，它实际上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大概来讲从23年的时候，我给大家捋一下这个时间，在23年到24年初期呢就开始呢从火箭军开始，李玉超，对吧？还有那个国防部长李尚福，那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这些呢都已经被干掉了。 到25年呢是高峰的时候呢，是10月份呢，20届四中全会前后呢，9名上将，哎，直接落马。前段时间呢，又有9个落马了，然后最近的有3个又是上将，原上将也都落马了，对吧？那25年的时候，这高峰的时候，包括军委的副主席何卫东，对吧？军委政治部的工作部的主任是苗华，然后呢，东部战区的司令林向阳。那而且他还是负责台海方面的，这是25年的时候。那您想想看，这个东西，那肯定的来讲，对军队整体的指挥的这一个系统，你如果给它摧毁之后呢，你要再往上做就会很麻烦。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属于啊哈，军队整个的人心惶惶。那他是就是因为说白了就是多做不如少做，少做不如不做，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个谁也说不好。所以现在的军队目前那就只能够说我尽量少往里边安排，而且呢这边的整个指挥链被打掉之后呢，就是你让他整体的再去一个整个的作战方案，那或者是说演习或者是其他一些方案都不太能做得了，就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做，可以去拍这板了。大概到什么程度呢？说白了的话呢，就是至少你看啊，有30，就从22年开始以来，36名上将、中将正式被清洗，那65名左右的失踪或者是缺席关键活动，对吧？可能这也是已经受到调查。那咱党卫军高层呢，176个关键岗位当中的52%受到影响，就是。而且是没有补充，这个补充的大概只有11%，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中央军委原本7个人，对吧？现在如果不含咱圣上，那现在就剩一个了，张胜民，到现在还没有其他的呢。那指挥链整个是真空状态的，东部战区的司令空缺到现在您可以看到长达多长时间了？9个月，中间空9个月。那您想想，他东部战区实际上而言，他面对的就是台海。这个您可以直接看到他的这就开始后果开始显现了，而且他上边人也没了，下边人估计也给清了一部分。那这种真空状态还能够说为那么高频率的去绕台飞行吗？肯定还是会差一些的。其他的他保证，因为空军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军种，而且呢它的这个出动一次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对吧？而包括它的后勤呢，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其他的还有一些海警啊什么的，这是一个比较方便，这还可以能够绕台再干一些事儿，空军基本上就不行，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像这种情况下，它很难能够说有这个让他们整个的再去像原来保持那样的频次，对吧？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说呀哈，这种在指挥结构严重缺陷的时候，战备一定会受到影响，大型联合作战包括大型联合演习都会有问题，大概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呢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军机绕台这个消失的时间，27号开始一直到昨天开始有一点恢复。为什么？各位，这段时间有什么事发生？很简单，打伊朗吗？美国人打伊朗了。现在美国3艘航母编队全都齐集，就反正都往那边赶了嘛。现在是一个是在那个位置上，林肯号，那另外一个已经进了红海，那应该是福特号，然后那个还有一个航母编队已经在往那边赶了。那实际上而言，在西太平洋这一块，美军是没有航母的，就是没有可用的航母。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时间段。如果这个时间段，好多人说这是这个中共最好的那个收台湾的，就是所谓武统台湾的时机。但是您看中共干了一什么事儿？停止了军机绕台。这个其实特别特别明显一个信号，这是给谁看的呢？这是给美国人看的，就是你在那边在打仗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我这儿不会有任何的东西给你捣乱，你就打踏实打伊朗就完了。那为什么是27号？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情报机构也不是吃干饭的，他那会儿应该已经判断美国人应该打了， 应该该开始打了。这个不一定是美国人会通知他，但是他自己会有这个判断，因为美国人通知大概是这样的，因为他不太可能通知直接通知中国，一旦通知中国，很有可能呢是这个就会这个信息就会泄露，对吧？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通知了你中国，你中国去再通知伊朗，然后伊朗总要开会来研究这事儿吧，对不对？正好把这帮人一块儿攒一块儿，一颗炸弹全部三啊，别一颗啊，你用扔了三十颗炸弹给你全部一波带走，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个就有点小说加言了。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呢，这是中国自己开始判断说 OK， 那他也可能要打了。那为了避免擦枪走火，为了避免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你这边如果还在绕台，那会不会产生某种战略误判，对吧？我的航母都不在这地方了，能用的航母基本上都奔了那个都奔了海湾地区了。那你现在这块的话，会不会给我弄点什么小故事？当然，美国人其实是明白一个道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如果想打台湾的话，他前期的准备应该有很长的时间。你不可能说是哦，你这边一打仗，这边直接就出兵。我这么讲吧，就中国这个就是枪弹分离啊，他能把这些整个的这个先把这实弹给装上。这几天都不太够使，这个不是开玩笑，您可以去看任何的这个中国的这边装备，他要把他实弹装好了，直接演练，就这攒够足够的兵力，一波冲过台湾海峡，这一段时间都不够使，至少是半年的准备期，集结然后怎么样？这个呢，肯定可能性不大，但是也有可能呢，就是怕他整个擦枪走火，说是呢直接战略误判嘛，美国人这个让美国人放心。所以呢，基本上在那个时间点上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绕台，军机绕台这事儿给停了，因为这个挑衅性是最强的。那其他的什么海警船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这其实它基本都不过中线的，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就出问题就出在这个军机这一块，一个是经常是进入防空识别区，而且它快啊，那东西快啊，你海警船过去，你几条船那算什么呀？这东西比较快。那所以呢，现在就开始又等于美国打得差不多了，因为实际上来讲，把这个整个的伊朗的所有的这种反抗能力给摧毁了，对吧？连 B-52 同温层堡垒这种已经说白了不太能用的玩意儿了，它 B-52 得多少年了，是吧？这得半个世纪前的玩意儿了吧？我印象当中啊，然后呢，给它给派上战场。这种派上战场的时候，那就证明伊朗根本就啥都没了，你就没法打了。而且呢，是从伊朗现在的这些这个反击的能力，从每天的几百颗那个导弹，还有这个一百多颗导弹，还有无人机各种各样的东西，往上冲，现在一天降到了，昨天是八颗，打了八颗导弹出去，那只要一打，发射架就被摧毁。现在呢，又直接用那个 B-2 的那个钻地炸弹，直接就奔了这个它的导弹库。像这样的这种状态下，伊朗基本上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对吧？而现在就是怎么结束，怎么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大概这，因为他这个其实说真的，就我真的觉得这比较像一个军事特别军事行动，这都不能叫一个战争，这打的都已经就是。你虽然说我一直觉得美军确实牛逼啊，这个没法说的事，但是你说能把一个国家也号称打了那么多年仗的一个国家给打成这个德行，这个简直像什么呢？简直就像是当年的这个英法联军和或者八国联军打他妈大清朝似的。您想想看，那个时候是什么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直接打到北京城下，这应该是八国联军吧，打到北京城下。那这边的人反正直接冲上去，甭管义和团还是八国联军还是英法联军，我这有点忘了啊，这凭印象说的。这但是这个不重要，曾格林沁的那个铁骑直接就被干了，对吧？这都没法打。而且那个时代那还不是说这种有这种特别快枪的时候，那马克沁也就到这地方了，对不对？那还没有什么特别牛逼的武器，那结果就是碾压，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碾压。 那你的所有的这些就是军事装备，包括从那个俄国进口的 S300、S400，然后从中国进口的红旗防空的这套东西，因为有三套，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说是有三套这个东西在里边。然后再有的这个再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的雷达，对吧？啊，这都没什么用，就直接就给撵过去了，对吧？这种能力确实是挺可怕的。那像这样的话，基本上而言，就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认定，中国实际上是给美国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你踏踏实实打伊朗，你不用担心，我这边不会跟你有任何的给你找一个小麻烦，这是他能够干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像目前而言吧，中国的这种怂逼德行，对吧？这是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说的事情。说为什么我说台海永远不可能打，不可能有武统？你别看他在那边说的那些话，全都是哎呀，我这个又这个又那个的。他为什么不可能是武统？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台湾的角色跟日本和美国是一致的。为什么？是因为他一定要有一个外部刺激，然后增加自己的这个整体的合法性。他必须让这个有外部敌人的情况下，因为中国是没有一个正式选举的，那一个政党常年执政的合法性不能够完全来自于经济，也不能够完全来自于枪杆子，它必然是要有一套叙事的。这种叙事是什么？那其中其一个就是外部的这种压力，外部你有敌人，那什么是敌人？日本。为什么这些年一直把这日本当成自己非常大的敌人来宣传？这个就是原因之一。美国，日本还是个打过中国的，美国实际是帮中国，帮过很多中国，虽然那会儿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吧，但是美国后来也帮中国呀。赫林顿那会儿死活的把中国给拉进这个WTO 啊，对不对？那也是在中国的这种给中国非常大的助力，才有今天的中国很多人过的这个能吃上肉的日子。这其实就这么简单，你能吃上肉是美国人把你拉进 WTO 的，对吧？当然他也是有自己的这个目的，和也包括他也得利了，这是另一说。可是人家毕竟给了你这机会啊，是不是这道理？所以那谁最合适？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就是台湾。这外部刺激永远是需要的，你打了他，你去真正武统，能有这种情况下收益大吗？你要解决的是什么？如果你去打下台湾，就说他能打下，咱就先不讨论他能不能打下的问题，就说你能打下2300万人，对吧？而且呢，他是一个远比你文明程度高、收入也要高得多的一个群体，你去把他给打下来，他跟收香港还不一样啊，对吧？香港它毕竟一直以来它只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租界地，你还可以有这法理的这个东西在这儿。你现在人家过得挺好的，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这个货币，有自己的护照，有自己的邦交国，虽然少一点，对吧？哎，那你怎么可能说安稳统治呢？它所带来的麻烦其实是远高于那让他在这儿待着。但是你只要不名义上，就是你可以事实上的独立，因为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实际独立的一个政治实体，对吧？你实际独立没毛病，你只要不公开说我现在我就是直接台湾独立了，建国了，哎，你把你宪法一改了 ，OK， 你只要不直接说这个的得益之，就是他得到的益处是远高于这个你打下来之后弄一个地方让这么去统治的。因为我们要其实知道一件事情，所有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就一个基点就能够理解这些东西。什么？就是中共他需要的是长期的执政，他一定不能让自己被推翻，对吧？只要您从这个基点出发，你就可以去把这个中共这些事儿你能理清了。那怎么理清？对不对？这个他只要有外部的这些刺激，当然这不是完全的这个合法性存在的根基，但是其中一个，他就可以在这儿长期的执政，是这种我执政的这个叙事，哎，你就可以了，对不对？这就是他为什么我从来不认为他真的是要打台湾的原因。包括像是很多人在说是这个张幼侠他们这个对台准备不利啊，或者怎么样，全是借口。你可以，我这么跟大家，全是借口， 一定不会是这个，主要还是他们的忠诚度不足。那他要打造的是什么？中国咱圣上是要打造的是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他甚至于都不是忠于党的军队，就是习家军。我先说他党卫军就已经算是夸他了，我都已经这算夸中国军队了，说你是党卫军，你要是说起来的话，应该你就是一个习家军，这个是他重要的一个基点。还有一是什么呢？其实也是跟他为长期执政是有关的，要长期执政有关的，就是军队的枪口，中国军队的枪口始终干嘛？始终是对内的，一定不是对外的。为什么？是因为他的这个性质决定了，他是没有办法在目前阶段进行某种程度领土扩张。中国的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您记住了，没人把真正把领土当一回事儿。好多人都觉得说，怎么可能？您自己看历史去，对不对？那包括原来这个老毛，咱蜡烛在的时候，给多少地方这大手一挥，你的了。就说起来最简单的例子，北朝鲜那个长白山，因为是被弄成这个他那块那个圣山，对吧？哎，就跟那个西藏冈仁波齐似的，对，人家是宗教性的，他这也差不多宗教性的，这种圣山直接咔叽一半走你，天池一半走你，就全是这个。就是他始终是把中国的领土视为某种可变现的资产，这个变现不是一定是钱，也可能是政治资产。这是蜡烛干的事儿，王夏干的事儿，对吧？你看，就是包括跟越南打，越南打完了之后，实际上而言占领土了吗？没有，而且还把领土给让出去了，让出了原本占领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原来的什么什么老山的，包括好几座山头也都给让出去了。然后再到这个咱哈族这一块，对吧？江泽民实际上来讲，中苏勘定指这个边界，咔叽把有争议领土全给划了。在现在来讲，中国对于这个领土它真的在意在哪儿呢？一个是藏南那一块，它确实呢有这个争议，跟印度呢也都打，但是只要有合适的条件，您相信不相信它一样会把这一块的领土给割让出去。那就甭说什么台湾这件事了，中共对于中国的领土是从没有真正意义在意的。您记住我这句话，他都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易，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块都会给你交易，只要有合适的价码。所以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的这种扩张性，他就是打算着我在这地儿长期执政。他所有的这些就是外部的，也包括一带一路，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这种扩张，全都服务于此这个目的。他对中国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说珍惜之处的。中共是对中国没有任何珍惜之处的，他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某种，就是我一直在这儿，这块土地是我的，我要从中榨取东西，大概就是如此。还有一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在前两天的节目里跟大家呢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中共的军队的战斗力呢实际上是很拉胯的一个事情，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不打是天下无敌的，嘴炮嘛，天下无敌，打了这个底裤就漏光了。您想想看啊，在这个CSIS 这个机构，就全世界军力的评估里，美军当之无愧第一，俄罗斯是第二，中国是第三。俄罗斯打成什么德行？就这样，他还都给咱排在第二呢。你觉得中国这个战斗，中军共军的战斗力能怎么样？没戏的。就好多人说，哎呀，我们又有这个又有那个，没戏的，真没戏的。美国人是什么概念？美国的军队常年的打仗，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扔到战场上检验过的玩意儿，让跟你打那就是牛逼。甚至于美军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一定比乌克兰更厉害。那为什么？是因为乌克兰现在适应了现在的这个战争，他开发了新的这种某种程度的战争模式，对吧？俄乌战争的这几年，把乌克兰军队给就是这什么叫百炼成钢啊？那就是叫百炼成钢，那真的是已经特别牛逼了。美军现在都要去乌克兰那儿去取经去，说到底这东西怎么对付无人机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把自己的这些武器弹药整个的全都给用一遍。二战之后唯一的一次鱼雷，不是马岛。 马岛之后，对马岛战争之后唯一的一次这个鱼雷敲了这个敲了战舰，不就是美军拿自己的这个鱼雷练练手吗？那鱼雷都已经开发多少年了，就他妈没在实战上用过，知道能用，到底能用到什么程度啊？哎，现在知道，哎，确实挺好使，对吧？一下就干死了。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都在美军当中一遍一遍在用，而且他的军队的这个实战的磨合，然后全球的布局，你跟他打个毛啊？你不可能跟他打的。而且你看川普这个人嘛，他这嘴上说的跟他实际干的事儿，他经常会他妈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异性，就是他一直在说着，哎，一边呢用这个红地毯接这个普京，一边呢是这个跟咱习主席对吧，跟咱圣上，哎，我这是我的好朋友，干的这活全都是剪裙边，把这块东西咔咔全给你剪了，你有招吗？一点招都没有，就很简单。而且这个月月底川习会这两个人见面，中国已经这是彭博社报道吧，已经准备下单500架波音的飞机，好像是737 MAX 那个东西吧，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白了的话，就是我让你在这儿，你现在踏踏实实待着，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别他妈的这个瞎蹦的。所以呢中国这一块也是心知肚明，并且呢直接抛了个这个媚眼，哎，就是哎大哥，这就我就没干，你看我乖吧，就这么乖。所以说军机绕台或者怎么样，说是什么完全是气候的原因，因为这确实这会儿比较寒冷嘛，对吧？哎，一个气候原因，二是两会，三是这个军队高层指挥链。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那整个空窗期最根本的就在这儿。就只有这么简单，对吧？所以啊，就是别老琢磨着这个什么什么打台湾呢，或者诸如此类的。就是中国的军队是没有这个意愿与能力干这件事儿的，他也需要有台湾这么一个外部刺激在这儿。只有两种情况有可能有台海战争。第一个情况是台湾宣布名义上独立，它实际上是独立的嘛，这个毫无疑问的事儿。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国内的矛盾完全的不可调和，那有可能有这种事儿。否则的话，是台海战争是你永远别想着它能爆发的，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